卢沟桥事变后，日军紧急动员，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竟能集结180,000余众投入战场。其主要原因，实际上是靠他们有利的地理因素的。因为华北紧邻东北，东北紧邻朝鲜，朝鲜一水之隔便是日本本土了。如此大本营和战场等于已连成一线，以如此的补给支援之下，任凭国军如何不怕死不要命，事实上也难抵挡日军的节节推进的。为了扭转这样的困境，蒋中正在遥远的南方上海开辟了第二战场。有关此一战略构想，蒋纬国分析说，
假定华北这许多的空间丢掉，对而后的作战是不起一个战略性的影响，那可以忍耐拿这段时间来争取我们改善国军建军备战。但是如果让他从北一直向南打下来，主力顺着平汉路，有力之一部顺着金浦路，这样下来，那么国军就被逼到东南的沿海，就被包围了，这个战就打完了。因此委员长的战略要如何的使日军的主力他的作战线从北向南的变成由东向西打，我们背对着自己的基地，边打边退，边打边退，这样子的空间来换取的时间才起作用。那么我们主动在淞沪地区引起另外一个作战，这等于是外国人说开辟第二战场一样的一个重要。
这一役便是918以来中日之间第一场惊天动地的战略性的大会战。上海这块当年楚国春申君的封地，是长江千里物产汇聚、万商云集的唯一出海河港。700年前竹城设置以来，从黄浦江和苏州河的交汇口处起家，逐渐发展。到了抗战初期，已经是个350万人口的大都市了。1842年鸦片战争打开了大清帝国的门户，上海便一跃而为东方的世界航运中心，一个成开不夜的十里洋场。它是我国经济金融的枢纽，也是防御首都南京的屏障。日本人对于上海的觊觎已经很久，5年前128打过一仗，后来定了个停战协定了事，今年再打却是由我方基于战略考量而起的。不过引发淞沪之役的所谓虹口事件，则还是从丢人开始。这次丢的是一个叫做宫崎的水兵，时间在7月24日。起初他们要求封闭虹口机场，后来人也找到了，日方仍然蛮横无理不肯和解。8月9日，日本陆战队大山中尉带了个水兵硬闯机场，被我守军击毙，事情就这么闹了起来。国军准备在上海开辟第二战场，其实是7月下旬决定的事。打上海除了战略上的意向之外，也看中了上海是个国际化的都市，这里的一举一动比较容易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借以昭告世人中国抗日御侮的决心。所以打从8月初开始，便从全国各地调动部队向上海集结。可是由于当时交通工具缺乏，动员条件拙劣，四面八方涌进的军队有的搭火车，有的乘船，但大多数还是靠两条腿徒步行军。所以有许多部队当他们赶到战场的时候，仗都已经打完了。现在让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当时上海市区的状况。在地图上您所看到的红色部分是公共租界，左边苏州河以南是属英法两国的，苏州河以东 黄浦江北的这块则是日租界。所谓租界，视同该租界国的领土，所以在开战之初，这一带便驻扎了日军。根据128停战协定，我国国军是不得越过昆山以东的，所以在战前，上海的防务只有靠吉张俭的保安部队和日军海军陆战队沿着租界长约10公里的防卫线上呈对峙的状态。卢沟桥的战火震动了这条防线，于是双方动作频频，战云密布，大有一触即发的态势。在虹口事件的同时，日本海军以佐世保为首的舰队在黄浦江和他们的第三舰队会合，同时再来了第一批增援部队。开战之初，淞沪一役的总司令官由冯玉祥担任，冯玉祥属西北军，蒋中正担心他调不动派系复杂的各路人马，特别调遣身兼西北西南两处行营主任的顾祝同将军赶赴上海任战区副司令长官，以协调源源而来的各地军队。第一批抵达的是王敬久的87师和孙元良的88师，张发奎的56、57师也正向浦东地区推进之中。8月11日，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将军进驻南翔，下午88师先头部队彭巩英的262旅刚到真如，孙元良就抢得先机，马上领军直指闸北，占据了北火车站。当时服役上海保总的朱启华回忆说，
保安中队的武器也不好嘛，那所有的正规部队都在后面就要上来了，88、87、36都要上来了，保安中队第一线的挡一下子。
8月13日早上9点开始，日军的舰炮就开始向闸北猛烈轰击。下午3点，我军523团第一营在八字桥和日军遭遇，正式展开昏天黑地的淞沪会战。八字桥其实只是一条无名水沟上的小桥而已，长度不及20公尺，怎么看都不起眼。但由于60年前813那个下午，中日双方巡逻兵在这里发生冲突，继而揭开了战争的序幕，而使这条小小的八字桥有幸名列青史。闸北是个高楼林立的都会区，所以淞沪这一役打一开始就是以短兵相接的巷战形态揭开序幕的。日军把大炮架在大马路上，在上百万人口的闸北区平行射击，造成了难以计数的平民伤亡。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当天上午，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下了总攻击令，88师、87师前仆后继，奋力夺回头一天被日军占领的迟滞大学、五洲公墓、沪江大学和八字桥等据点，并向日军盘踞的沙场进攻。参加这波攻击的88师弟兄蒋唐华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把8月13打的，8月15我们到的，把上海所有的实际啊，叫日本人占地方统统拿过来了，就一个大沙场没拿过来。结果说我们这个5日3团啊，攻进去一个营，中他的电网，一个营整个的死在那个大沙场里头。
由此可见，淞沪战事开打的头几天，国军是乘日军援兵未到、阵脚不稳的空隙，以88、87两师，加上地方守备部队和日军在虹口到杨树浦这条战线上，进行一条桥又一条桥、一床楼房又一床楼房的争夺战。这是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第一次吃到了我军强力攻坚的苦头。这个时候，日本只能以他们的空军和舰炮向涌入上海的中国军进行反击。从8月15日开始，日军凭着优势的空军战力便开始密集轰炸上海市区，十里洋场一日之间竟沦为十里火场。以往人潮熙攘的闸北地区，现在已经成为烟消处处的人间炼狱了。单就南京路外滩华茂饭店和汇中饭店这段短短的路，就有1600多平民被炸伤亡。沪杭甬铁路上海南站 这一天被炸得片瓦无存。当时在车站里候车的旅客200多人当场被炸死，一个失去亲人的幼儿无助地坐在废墟之中嚎啕大哭，完全不知道这个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战争的残酷在摄影记者王小婷的快门之下留下了永恒的证言。这张照片当时曾经披露于世界各大报刊，使国际友人对日本侵华的事实多少产生一点人道的关怀。空袭在抗战期间一直是苦难中国老百姓的梦魇。当时的上海在一波又一波轰炸的间隙时刻，总有成千上万的居民涌上街头四处奔逃，他们不知道什么地方安全，甚至不知道该往什么方向逃，只是随波逐流，希望能躲过死在当头的厄运。后来有人听说日本飞机不敢轰炸租界区，于是大家便一窝蜂抢渡苏州河涌向公共租界。起初老外也确实发挥了仁义锦衣的人道精神，先后收容了50000多名难民，但是后来由于人数实在太多了，他们只好关上闸门，从此阴阳路断，把一双双失望的眼神隔绝于冷冰冰的栅栏之外。8月19日，宋希濂的36师、夏楚中98师294团赶到了上海。同一天，日本从名古屋开来了第3师团藤田进部队，也在杨树浦和吴淞口一带登陆。36师一投入战场，马上就在天宝路一带和敌军正面接触。所谓正面接触，就是双方硬碰硬的对上了的意思。36师弟兄方振东描述当时的作战状况说：“
我们机关都是野湾去的啊，野湾送饭送上来的啊，野湾送来白天根本就送不上来的啊。”
啊，他凶得很的呀，他不说这个抗击书记的事情啊，他也吃得好，吃得好，他精神也好，他这个武器比我们好嘛。我们那个这个一个连轻机关枪只有3条轻机关枪，子弹啊，他一发弹一发，弹一发弹一发，机关枪真的当当他会抢弹。
就在这么恶劣的条件之下，国军将士还是凭着血肉之躯向敌阵猛扑。8月20日，88师、87师、36师联合进攻惠山码头，打了一天一夜。36师配合战车攻击，率先突破了日军防线，直闯黄浦江边。由于步战配合不良，后来被敌军夹击于死巷之中。从8月13日开始，我军一直是采取攻势作战的。这个时候，日军发挥了他们惊人的动员能力，直到23日，增援部队纷纷赶到，迫使国军结束了10天来的人海攻势。经过10天猛烈的鏖战，日方终于感觉到在上海发生什么事了。从8月下旬开始，一个月之间，他们陆陆续续投入淞沪战场的军队，既有藤田的第3师团、山市的第11师团、伊东的101师团、吉住的第9师团和第8师团的英森旅团，第1师团的安藤和竹内旅团，以及来自台湾的重藤支队。根据日本战史记载，这些部队是在紧急动员的状况之下奉命前来增援的。显然在淞沪开火之初，他们并没有预习到这场战的规模是如此的庞大。在我国这一方面，此时全国也进入了仓促的动员状态之中。除了来自4面8方的军队陆续投入淞沪之役而外，为了因应整个局势的转变，军事委员会于8月20日把全国被战火燃烧的区域划成了5个战区，他们分别是第1战区河北、豫北，第2战区晋、察、绥，第3战区江浙，第4战区闽粤，第5战区山东淮北。上海属第3战区，现在正面临着敌人大军压境的严重危机，而受命抵御日本抢滩登陆、指挥我军进行反登陆作战的将领则为前敌总司令陈诚。现在 让我们从地图上来看看日军的动态。八月下旬，日本援军是沿着吴淞口到川沙口这条防线登陆的。假如任日军在此一地区建立滩头阵地，他们势必仗着机械化部队的绝对优势，在空旷的沙丘平原上沿着这条战线向内陆推进，进而对上海地区形成了大包围圈。一旦日军包围成功，上海就完了。陈诚十分了解自己的处境，他必须以有限的兵力与简陋的装备在滩头上力阻日军的前进。从此国军便进入了鬼哭神嚎、惨烈无比的反登陆作战阶段。这个时候，周延的第六师和罗卓英十八军的彭善第十一师、霍奎章第十四师以及李树藩第六十七师也赶到上海，投入了战场。双方增援扩大了作战的规模，果然使淞沪战场的火线从张华浜开始向北延伸，经吴淞穿过宝山县境，直往浏河一带蔓延。日本部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陆海空立体联合作战，在空旷平坦的郊区更如虎添翼、锐不可当。国军冒着猛烈的炮火，一面构筑工事，一面迎击来敌。此时此地要保住一寸山河土地，除了手中简陋的武器之外，恐怕只能凭着一份视死如归的豪情。
这七月就到了上海了，日本人的兵精了哈，在吴淞口那个时候不多了，有五六支，到八月这个初的时候啊，他那个兵精都太多了了，他都摆满了。日本人回家看着目标了，都投那个地方了，还要再打，还看到底下有步兵在打机关枪。
我们都到了海边了，早已是那个江啊，那个西川那个杨仙的部队，有一些张华派的部队，我们的当中，那时候我们从你们快下那个当罗天的呢，那个大炮啊，都杀往朝阳的。那时候经过我们那个军啊，为了解江建平还得为一个师。
日本军队由于舰炮的掩护，很快的便建立了滩头阵地，并向内陆推进。于是像乐浦、罗店、吴淞、宝山几个城镇便首当其冲，硝烟四起。在这条战线上，八月二十二日，乐浦和狮子林首先沦陷，夏楚中率五八三团猛烈反攻，终于八月二十六日收复失土。九十八师以五八三团守乐浦，派五八八团第二营守狮子林。这个营于八月三十一日遭日军攻击，苦战一昼夜。第五连、第六连伤亡殆尽，第四连下落不明。九月一日，狮子林又丢了。守乐浦的五八三团支撑到九月十日，敌军再度大举来犯，主阵地数度易手，我军竭力强攻。
四点钟开始攻击，在攻那会儿攻击的时候，不是说还有什么三民航啦，又是什么三民军呢？那就是跟这个一路的，就是嗷嗷要就上去了。在这个沿途当中，人家这个日本人的这个炮啊，等着飞机呀、啊，哎呀，那个伤亡很惨重。我们营长姓蒋啊，蒋文才啊，那第一个就牺牲了。我们团长啊，姓陆，叫陆应荣啊，也牺牲了。
除团长以外，这天团副李新远也阵亡了。第二天进行巷战，幸好十四师派兵支援，才稳住了阵脚。罗店是八月二十四日丢的，但是当天就被彭善的十一师抢了回来，交给六十七师四零一团驻守。这个团其实只有两个营的兵力，在苦战四昼夜之后终又易手。当年奉命夺回罗店的十一师师长彭善回忆说：“
我就讲啊，罗店不是我失掉的吗？张自忠啊，他说，魏院长的命令，要你今天把罗店拿下来。我说好了，我去，我去，我去。哎， 我是奉委员长的命令要去开赴罗店，除了把我的这个部队的部队长招了来啊，就讲啊，今天我们收山前进。这个名称呢、啊，在那在我讲这个话的时候，就十分钟都没有的。他们就问什么叫收山前进呢？我说三个两个前进，四个五个前进，蒙地的是罗店，完下午六点钟以前嘛，就把罗店开铺了。罗店开铺了，罗店开铺，我这个部下有一个人你可以听到的，有胡连这个人，这个名字你们大概晓得。胡连那时在我那里当探长，他说一股子的气把敌人淹在江边去。我以后跟他们讲，我说今天要听我的话，你们的意思很好，马上前进。我们一到了江边呢，这个敌人的海军呢，这个以前的这个武器啊都打得到，受不了啊！我要怎么样？我要镇得住，做工事，做工事。现在罗店呢，大家分开来做工事，先把罗店收了再讲。
这里是罗店北方靠近长江边上的一片开阔地，正是当年日军打罗店时的滩头阵地。看到这里的地形，您当可以想象为什么彭善要做工事的原因了。今天这里还遗有一块碑，上面刻着侵华日军小川沙登陆处几个字，孤零零的伴着风雨岁月挺在那里。在罗店中学里，我们看到一座碑，是纪念红十字会罗店医院院长苏克己，当时因为掩护我国坠机的空军人员而被日本人大切八块而建立的。不过昔日那种血肉纷飞的喧嚣显然早已消失在校园午后的宁静之中。八月下旬，日军虽然拉长了淞沪的战线，但是并没有放松对市区的空袭。八月二十三日密集轰炸之下，上海知名的先施百货公司被炸得面目全非，当日死伤的无辜老百姓就多达八百余人。上海市出动所有人力进行抢救劫后火场和受伤平民的工作，瓦砾堆处弹闻嚎声四起，许多尸体被烧得几乎无法辨认。在这种情形之下，只要能摊到由慈善团体募来的一口薄棺草草安葬，已经算是幸运的了。周延的第六师二十二日一到上海，便奉命和吉章检的保总杨步飞的一个团驻守吴淞镇。吴淞面临黄浦江入口处，正是大批日舰群集的地方。在舰炮直射、飞机滥炸、地面炮兵猛轰之下，吴淞镇早就已被夷为平地了。周延苦撑了十天，只好调回嘉定整补，其战况之惨烈由此便可想而知。但固守吴淞北边旧炮台的保警部队却多撑了两天，直到九月二日才失守，那一连人没有一个弟兄活着走出阵地。宝山的状况更为壮烈，八月二十三日轮敌之后，首先被我九十八师二九四旅抢了回来，交给五八三团第三营五百余人防守。日军从二十八日起连日疯狂猛炸。曾德富回忆当时战地的情形说，
那个宝山啊，到黑了，他所有的炮啊哈飞机啊都炸在那个山了，不但说是你看那个山完全都是火光啊，好像这个烧房子一样。
九月三日日军开始攻城，被我军击退。五日敌军再分三路进逼，七日宝山城破，营长姚子清带着仅仅剩下的二十几名弟兄和敌人白刃肉搏，直到全部成人。罗店这边罗卓英屡攻不下，虽然十四师七十九团第三营曾经冲进城里格杀旅团长辛尔，但始终无法收复罗店镇。
在罗店那点小地方，我在那个地方居住仅仅43天，这是很不容易的。43天去啊来来去，伤亡很大的，伤亡很大。那伤亡到什么？伤亡到你我到这，你到我这来只有80公尺，这个地方你不能到我这来，你那里一动的时候，敌人就把你打死。你只要一出来，先一点目标吧，就不能活命。
在敌阵援军源源而来的压力之下，陈诚决定暂时改为守势，以减少伤亡。这是9月10日的事。这个时候，淞沪战区的防线部署是这样的：9月12日，蒋委员长兼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亲自督导淞沪战区。国军部队对日作战副司令长官顾祝同、张治中的中央作战军守上海市，后来由朱绍良接任。张发奎的右翼作战军守黄浦江以南，陈诚的左翼作战军守长江以南。陈诚也把他的部队分为三路，左翼由刘和鼎、余继时指挥，中央军由罗卓英、霍奎章指挥，右翼由胡宗南、王东元指挥，准备死守阵地迎接下一波战斗。